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理关于祈祷的教导。我们现在到了祈祷的战斗，它是一个战争，因为有各种力量拉扯着我们，阻挡我们祈祷，所以祈祷是要跟这一些阻挡的力量做对抗，同时也要有一些方法来面对。我们先看2725，这是最根本的主题啊。他祈祷是一份恩宠，也是我们一份决心的回忆，因此呢，他常需要一份努力啊。恩宠需要回应啊，回应的过程上呢是需要努力的啊，不是自然就会回应的啊。基督之前，旧约中的祈祷大师啊，一如天主之母及协同基督的诸圣一样，都教导我们。换句话说，历史里面非常多，旧约有很多的这个前辈们，那么到天主之母玛利亚，到耶稣来，以历史中的各个的圣人都给我们一样哈。什么呢？教我们什么？祈祷是一场战斗。可能各位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吧，没想到吧？战斗，好啊，问对抗谁？对抗谁呢？对抗我们自己和诱惑者的诡计。我们这诱惑者一直是一个魔鬼的代名词嘛。当有些别的东西都可以被掺到，是对抗我们自己跟对抗诱惑者。诱惑者尽其所能使人离弃祈祷以及与天主的合一。我们怎样生活就应该怎样祈祷，我们怎样祈祷就会怎样生活。祈祷跟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我常跟各位分享过，很多人就问说怎么样把信仰活出来，就是在活啊，我们就是在活，我们只是我们生命，我们的生活会证明我们有没有信仰啊，不是怎么样把它活，就活就好了。信仰什么我们都明白嘛，好好的活，相信好好的活。祈祷更是一个信仰的因素，要好好的把它活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惯常的依照基督之神而行动，我们就不能够惯常的因他的名而祈祷。基督徒新生命的属灵的战斗与祈祷的战斗是分不开的，很清楚，生活上跟祈祷上就是连在一起的了。就是我们接受天主之神的感动，我们开始祈祷，我们自然得到这个生活的力量。好，祈祷是个战斗。那我们首先看他说，这是反对我们的是自己跟诱惑者。我们这个传统的天主教的要理讲什么？说三人有三仇嘛，对不对？魔鬼、世俗和肉身嘛。这边的诱惑者可能包含着魔鬼跟世俗，就连接在一起。肉身是自己。好，我们看那些反对祈祷的那些人论点，他们为什么反对祈祷？有什么理由？他们怎么说？好，2726。在祈祷的战斗中，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啊，对祈祷所怀有的错误的看法。好，自己跟邻人，很多人啊，对祈祷都有错误的看法。好，有人把祈祷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心理行动，另有人看之为达到空虚境界的收敛功夫。也有人将祈祷归纳为礼仪、经文或知识，很多基督徒则无意识地认为祈祷与他们当行的事物互不相容，他们没有时间。那些以祈祷去寻求天主的人，有时很快就失去勇气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祈祷也是来自圣神，而不只是靠他们自己。好，这边谈的是祈祷的从自己来的很多错误的理解啊，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心理的活动或者是怎么样，要达到那个心灵的空虚。这个很难去理解他在写什么东西啊，空虚尽可能只是内心的单纯的心灵的平安吧，这样子啊。那我有一个不敢讲的是正确的看法，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尝试，就是尝试用这个东方灵修啊，就比如说所谓的基督徒的禅啊，坐禅呢、啊，我当然我也曾经也练习过，但不敢讲怎么样。就是我们知道，我以前听过一个很美的说法，就是我们知道 佛讲空嘛，佛教讲空禅嘛，讲空讲无执，对不对？讲毫无挂碍，对不对？我当然对那个不敢讲，我有什么理解，不太理解了。但是那个空好像一般讲是就是什么都是假的，都不没有真实的存在。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基督信仰了，完全不是了啊，知道？那么我们的信仰呢？我听过一位老神父过世了，他说他以前也研究东方的神学，他说我们是达到那个真空之后啊，我们才发现才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容纳天主啊，就是放弃了魔鬼世俗跟自我之后，那么达到了真空，我就可以有全部的人来接纳天主。他说真空，但是妙有。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个讲法，这我一直记得哈。你可以现在看我们这些圣人们，像圣方济、小德兰，都是一样的哈，就是完全的空虚自己。那耶稣也是一样嘛，空虚自己到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天主让我们看见他是真天主，把他复活，就这个可以看。但我不敢讲，我对东方灵修没什么太多的研究，但是就是简单分享一下。这边当然这边谈的这个空虚境界，我自己猜想的，因为在这个书，这个天主这样在写的时候是20世纪末期嘛，1990年代初的书，那正是一个最大的热潮啊。我不敢讲，我只是直接的联想，对不对？大家自己多思考一下吧。好，但是我们明白的话，有很多这个错误的，我们自己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没有时间了。我听到非常多，因为常常服务这个教会的，毕竟特别是圣职人员、修会人呢，每一次他们都说：“哎呀，可能很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时间祈祷。”我说：“没有时间祈祷，你就不要活了嘛。”因为我们过奉献生活，首先是祈祷。昨天两个朋友，没有注意到有朋友，一个同学来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做弥撒还讲道理，还唱日课，那么多时间，你那么多时间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每天都为这个活。”哦，主要为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去理解我的圣召嘛。第一步，我说目前还是嘛，就先把这个事情做好嘛，不是别的事情不重要，那这个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嘛。我自己的祈祷跟教人们一起祈祷，应该是最关键的嘛。好，2727啊，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些现世的意识形态，如果我们不警醒，它就会渗透我们的生活。好，现世很多的思考方式啊，生活模式啊，这个意识形态会影响我们，不知不觉的啊。好，例如只有那些为理性和科学所证实的才是真理。好，这些理性主义、科学主义者认为，凡是理性跟科学不能证实是不存在啊，这当然是一个他们的讲法。好，说祈祷呢是一个超越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心境的奥秘。祈祷其实超越意识的。好，价值是在于生产和报酬，另一种的资本主义啊，能够生产能够有报酬，直接当然是物质性的啊，才是有价值。他说祈祷呢什么也不做啊，不是生产，所以一无是处啊，当然也是这常常见的一些思想，我们不接受啊。好，还有享乐主义和安逸是真善美的标准啊，但是呢，祈祷呢，美的追求则钟情于那生活和真实的天主的光荣。好，这是讲我们的祈祷。好，那么这是享乐主义，只要自己过得好，那我就那句我们常听的一句话，只要自己好啊，或者只要我愿意，心里面只有自己，这也不是祈祷的态度。好，也有人把祈祷看成一种反对行动主义的遁世行为。因为我们祈祷是逃避现实啊，就再说不，基督徒的祈祷既不逃避历史事实，也不脱离现实生活。我们祈祷目的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嘛，很清楚的。好，2728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的战斗要面对我们在祈祷中的挫败经验。好，很多人祈祷难以坚持，因为常常感觉到挫败。哪些经验呢？说啊，经历枯燥时的沮丧啊，祈祷太枯燥了啊，你说没有感觉啊，未能完全交托给上主而难过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产业啊，就是用那一个富少年的这个福音的故事啊，不肯把自己完全交给天主。好，我们的意愿未被垂听而感到失望，好，我们求的没有得到。 我们现在当下所求没得到感到失望，还有我们的骄傲受伤，使我们身为罪人的不配之心更加硬化。就是我们罪人，我们开始自我骄傲，我们本来因为受伤，本来应该柔，本来应该是变得谦虚，就反而是相反变得更骄傲。就像你可以想象这些圣经里面常讲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脖子印啊，就是死不肯改等等东西的。那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，就是我们有些人可能过度骄傲，有些人可能是过度自卑。你说啊，我太恶劣了，不配祈祷。这也不是我们真正讲的，这都是一些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挫败的经验。好，另外就是对祈祷是一份不劳而获的恩赐感到厌恶，就是我们光是求不肯工作，都想不劳而获。的确，如果把祈祷看成是想不劳而获，当然是错的，这我们也不接受。可是我们说，我们祈祷不是为了求不劳而获，我们至少我们相信天主，然后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实现天主的旨意嘛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说这些错误的经验会影响我们什么样？结论常是一样的，祈祷有什么用？要克服这些障碍，必须为谦逊、信心和恒心而战斗。我们大概常常会有这种经验的，祈祷什么用？开始产生怀疑嘛。这边教导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要谦逊，要怀着信心，要有恒心坚持这个战斗。这第一个我们今天看见了，我们可以先上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自己的身上有没有这一些反对祈祷的论点或经验。我们明天看看那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处理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今日吉祥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神父。